自我中心，培养婚姻中的俯视心态，最大的障碍就是第一章讲到的问题，人类的罪行，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自我中心是很多婚姻中最具破坏力的问题，并且是每个婚姻里永远不变的大敌。婚姻一开始，它就是婚姻当中的癌症，并且是致命的癌症。在哥林多前书13章经典的爱的颂歌里，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保罗反复强调，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保罗列举了自我中心的许多表现，没耐心，容易发怒，讲话刻薄，缺乏恩慈，嫉妒，怀怨。在夏皮罗对离婚夫妇的采访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婚姻破碎的根源。双方都以自我为中心，都提出自己的主张，结果对方回敬以更大的不耐烦、怨恨、粗暴和冷漠。换句话说，他们用自己的自我中心来反击对方的自我中心。因为自我中心的本质就是让你敏锐地觉察到对方的自我中心，并且因此受到冒犯，感到愤怒，与此同时却看不见自己的自我中心。结果总是双方关系螺旋式下降，陷入自怜、愤怒和绝望，最终感情被啃食得一干二净。但是一旦圣灵感动你，让你认识福音，你就会足够快乐，从而让自己可以谦卑。福音能给你内在的满足感，让你可以自由地恩待别人，哪怕你没有从双方关系中得到回报。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如果主的荣耀和爱没有持续注入你的心灵的水库，你就不可能真正顺服，不可能持续体贴别人的益处。就算是顺服和体贴，迟早也会变成自意和怨恨。我称之为爱的经济学。银行里有存款才大方得起。同样的道理，如果对你来说，爱的源头和人生意义的源头是你的配偶，那么对方一旦让你失望，你所经历的就不是哀伤，而是情感的灾难。然而，如果你晓得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就有足够的爱存在情感账户里，就可以包容你的配偶，哪怕你当时没有得到多少情感的回报或恩赐。想拥有美满的婚姻，就需要圣灵所赐的能力，能够服侍别人，能够摆脱自我中心，能够把别人的需要置于自己的需要之前。圣灵的工作就是让福音感动我们的心，这种感动会弱化我们内心的自我中心原则。如果不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不可能对抗自我中心的本性，不可能有一种服侍别人的基本心态。那么若想得到婚姻中的幸福，首先必须靠圣灵的能力来舍己和服侍。也就是说，双方必须持续把对方的幸福放在自己的幸福之前，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而这种无私的心态只能出于对 SY 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为你所成就的大恩。有些人会问，如果我把对方的幸福摆在我自己的需要之前，对我有什么好处？回答就是真正的幸福，这就是你得到的好处。但这种幸福是通过服侍别人，而不是利用别人。这种幸福对你没坏处，这是来自给别人快乐的快乐，来自付出昂贵的代价去爱别人。今天的文化宣扬以我为主的婚姻，认为把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这种提议是压抑人性。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深入了解 GS 教关于现实本质的教导。 GS 教的教导是什么呢？首先 GS 教说 S 是三位一体的，也就是说三个位格在同一位 S 里面，并且约翰福音十七章和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父子和圣灵彼此荣耀，彼此尊崇，彼此相爱，所以在神性当中有一种以他为主的特质。当 YSGD 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只是秉性而行。正如 C.S. 路易斯所写，当 YS 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只是在穷乡僻壤的恶劣天气中做了在自己家里怀着荣耀喜乐常做的事，舍己。然后圣经说，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被造当然是为了敬拜神，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被造是为了服侍神，服侍别人。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试图把追求自己的幸福摆在前面，把顺服神放在后面，那就是违逆自己的本性，最终以悲惨收场。这看似矛盾，却是真理。 YS 说，凡是想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他说这句话就是在重申这个舍己的原则。 YS 在说，如果你追求幸福胜过寻求我，就连一样也得不到。如果你服侍我胜过服侍自己，就能既得到幸福又得到我。保罗只是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婚姻而已，努力服侍对方让对方满意，而不是努力追求自己幸福，你就能找到新的幸福，更深的幸福。很多夫妇发现了这个奇妙的恍然大悟的真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而舍己的爱是神的本质属性，所以这种爱反映了神性，尤其展现于 YSJD 的位格和作为中。因此当你面临婚姻问题的时候，首先要去寻找问题的根源。不同程度的自我中心和不愿意彼此服侍，保罗所用的顺服一词最早是军事术语，描述的是士兵无条件服从军官。为什么？因为人一参军就不能再控制自己的事情，不能自己安排度假休息，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吃饭，甚至不能决定吃什么，要加入一个整体，要成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就得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你必须放弃单边决策的自由。保罗说，这种舍弃自我权利的能力，这种服侍别人的能力，这种重视集体利益胜过自己利益的能力，不是一种本能，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却是婚姻的真正基础。这听上去压制人性，但这正是人际关系的精髓。实际上有人认为这是万事互相效力的诀窍，你必须愿意放弃某个东西才能得到这个东西。个人成就位于持续无私服侍别人的远端而非近处，就是生活的普世原则，连社会生活也是如此。你必须停止思考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文学艺术也是这样，整天挖空心思标新立异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创新。而一旦你只想朴实的讲真理，十有八九会在无意中创新。这一原则贯穿生命的始终，适用于一切领域。舍弃自己，你会发现真正的自己；失去生命，你会得着真正的生命。凡是你舍不得的，没有一样真是你的。伤痕累累，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自我中心有许多原因，一个主要原因是自己受伤的经历。很多人结婚之前曾经被父母、恋人或前任、配偶深深伤害。我说的不是那些虐待或性侵儿女的父母，我说的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父母冷漠地对待孩子，或用语言伤害孩子的感情。然后是恋爱关系或以往婚姻中被对方伤害过和背叛的经历，这些经历会让人非常难以信任异性，同时又让你深深怀疑自己的判断力和性格，伤痕累累，混合了自我怀疑、自责、怨恨和幻灭。带着这些背景记忆，我们结婚闯入彼此的生活，然后一旦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记忆就会引爆，受伤的经历让我们不能做正确的事，不能悔改、饶恕、分享恩典。这些这地图基本行为规范做都做不到，而这些东西都是经营婚姻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往日的伤痛让我们沉迷于自我，无法自拔。当然，在别人身上，这种现象一目了然。你和那些受过伤害的人谈话，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开始讲自己的事。他们执着于自己的痛苦和问题，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别人眼里成了祥林嫂。他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情绪变化。就算他们偶尔体谅别人，也是为了自己。他们想去拯救别人，以感觉自己是好人。他们用一种蛮横霸道的方式与人交往，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尽管他们在这点上自欺，我们永远是最后一个认识自己本相的人。别人都看见我们沉溺于自我，但我们总是浑然不觉。我们受伤的经历会加重我们的自我中心，你向一个经历过伤害的人指出对方自私的行为，对方会说，哦，可能是吧，但你不懂我的感受，对方会用伤痕为自己辩护。有两个方法可以诊断和治疗这种处境。我们文化普遍假设人性本善，如果有些人沉迷于自我，生活一塌糊涂，大家就说他们只不过是缺乏健康的自尊心，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们要善待自己，要为自己活，不要为别人活。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无条件地支持那些受伤的人，鼓励他们阻止别人干涉他们的生活。我们督促他们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且去实现梦想。我们以为这就是医治之道，但这种方法有一个问题，他假设人的自我中心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是某些受伤的体验的产物，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人性观。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其实是一个信条，它已经成了一种宗教。虽然没有哪个世界主要宗教讲这种鼓励自私的教义，但这却是很多西方人的流行观点。但这种观点行不通，婚姻关系不可避免需要舍己。哪怕是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如果有一方总觉得因为我以前受过伤，所以凡事都要顺我的心，这段婚姻不可能顺利，何况双方都这样想。这地教则用不同的观点来分析这种处境。我们相信，虽然人受过很重的伤害，但人心的自我沉迷不是受伤的产物，受伤的经历只是加重了这个问题，使之定型。受伤的经历是火上浇油，尽管火焰和浓烟令人窒息，但人的自我中心原本就存在。所以如果你只是鼓励别人永远为自己着想，你只会让对方重蹈人际关系破裂的覆辙，婚姻更是如此。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温柔， 耐心地对待受伤的人，不需要肯定和赞扬他们。这些都需要，但这些不是全部。自卑的人和自傲的人都是自我中心，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待我。一个人很容易从自卑的网络跳进自傲的陷阱，生活依旧是一塌糊涂。面对私心，保罗说福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保罗的话如雷贯耳，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根据 SJ 罪的本质就是人不为神和周围的人而活，而为自己活。这就是为什么 YS 可以把所有的律法、神对人的全部旨意总结为两大诫命：爱神，为神而活，不为自己活；爱别人，关注别人的需要胜过自己的需要。我们对待每个人都要温柔尊重，尤其对那些受过伤的人更要耐心，因为他们特别敏感。然而每个人都要认识到一点，自私并非来自伤害他们的人，别人恶劣的行为只是加重他们自私的程度，而且他们必须自己克服这个问题，否则就会永远痛苦。在今天的西方文化里，你决定结婚是因为你觉得对方吸引你，你认为对方很好，但一两年过后，或者通常一两个月之后，会发生三件事：第一，你开始发现这个好人是多么自私；第二，你发现这个好人也对你有同样的看法，并且对方开始抱怨你多么自私；第三，虽然你承认自己也有部分的原因，但你最终认定对方比你更自私。如果你从前生活艰难，受过许多伤害，那么婚后的情况更是如此。你在心里默想，好吧，我不应该这样，但你不理解我的感受。这种伤痛感让我们忽视自己的自私，而且很多夫妻在结婚之后不久就走到这一步。那该如何是好呢？至少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你认定自己受伤超过自私，于是下定决心，除非对方看见他的问题并且照顾他你的感受，否则就和对方没完。当然你的配偶不太可能迎合你的想法，如果对方对你也抱同样的想法，就更不可能迎合你了。因此紧接着就是感情的疏远和艰难协商的停战，你们达成某种默契，双方都不提某些事。请你厌恶配偶做某些事情，但你不再谈这些事情。只要对方不提你的某些事情，双方都不为对方做出改变。只有锱铢必较的讨价还价，安于这种关系的夫妇可能看上去是美满的一对儿，结婚40年都是如此。但是等到拍金婚纪念照的时候，他们吻得很别扭。除了这种停火协议式婚姻，另一个出路是承认自己的自私，认为这是婚姻问题的根源，并且下决心改变自己，而不是去改变对方。因为只有你才能处理自己的自私问题，也只有你才能完全对此负责。所以夫妇双方都应该认真读 SJ， 下决心舍弃自己。你应当停止为自己的自私辩护，一发现自私就根除它。别看对方的行为，如果双方都说我认为我的自我中心是婚姻的主要问题，那么你们就会拥有真正美满的婚姻。